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节目，查克老师分享关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以及示巴背叛大卫的事迹。这次查考的内容提到，过去基遍人以欺诈的手段与约书亚所立的盟约已经遭破坏了，而多年后大卫的王朝却要为所毁灭的这个盟约付出代价。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今天的题目是饥荒，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再一次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是这么记载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我觉得呢，这是挺有意思的。当年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不要与这地的人立什么约，要把他们全都除灭。所以他们征服了爱城，后来呢，来了一些穿着破鞋、带着发霉饼干、穿着破烂衣服的老头子。他们说，哎呀，我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因为我们听到了你的名声，以及神是怎么样毁灭埃及人，神与你们同在，我们的首领呢，就派我们来跟你们订盟约，我们呢，不互相攻打，好吗？约书亚说，好，你们从哪里来啊？他们说，啊，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事实上呢，我们离家的时候手中的饼是热的，哎，你看现在都长霉了，鞋子呢本来是新的，现在呢都穿破了。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与他们立约，他们与这些基遍人立约。我们呢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用我们自己所谓的很强的判断力，不寻求神的智慧和指引。我们呢只看了一看环境，就说，啊，没问题啊，主啊，这很明显呢，我知道你要我在这里这么做的，所以呢我就不来打扰您啦，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主啊，我清楚这件事会怎么样发展的。哎，我们根本就没有求问主。在《耶稣恩友》这首圣诗中，歌词里有一句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各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那么事实呢，确实是这样，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与基遍人定了约，当他们到了下一个城市的时候，就开始部署军队。基遍人就说，哎，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攻打这个城市。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哎，这是我们的城市啊。哎呀，约书亚这才发现自己啊是被这些家伙们给骗了。他说，哎呀，好吧，我承认我们立的这个约，但是你们欺骗了我，所以你们呢要为我们砍柴挑水的人啊做我们的仆人。他们说，可以啊，可以，我们愿意为你们劈柴做你们的仆人，这总比死了要好啊。以色列人 与基遍人立约，神吩咐他们不可与迦南地的居民立约，但是呢，他们却立了约。而有趣的是，一旦他们立了约，神就期望他们要遵守。尽管他们一开始跟那地的人的立约呢是错误的，尽管他们本来是不必立这个约的，尽管他们当时是受骗而立下了这个约，但是呢，神仍然要求他们要遵守这个约。我认为呢，有意思的是，神希望我们遵守所立的约。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很多次啊，他碰到订了婚的人来找他咨询，他们说，哎呀，当时哎，那是个错误，我不应该订这个婚约的。他们呢就想取消婚约，但是有意思的是，一旦你订立了盟约，无论是否错误，神呢总希望你能够遵守。扫罗破坏了与基遍人的合约，他杀了一些基遍人，因此呢，后来过了多年，到了大卫统治的时期，就是扫罗死后至少有30年了，却惹来了3年的饥荒。大卫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是审判，因为扫罗破坏了与基遍人的约，杀了很多基遍人。好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2到第8节说，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基比亚呢是扫罗居住的城市。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2个儿子亚摩利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在圣经中呢，稍早的地方记载，大卫对米甲的惩罚呢，是不让他生育，因为约柜抬回大卫城的时候，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米甲呢却嘲讽他，轻视他。如果你回去翻看圣经的记录，你就会发现呢，这5个儿子都是扫罗的长女米拉所生的。本来呢，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扫罗要把米拉嫁给大卫的，但是呢，扫罗对大卫耍了一个很肮脏的手段，他把米拉许配给了另外一个人，把他给调包了。那么米拉呢有5个儿子，现在米拉这5个儿子啊都交给了基遍人，基遍人把他们悬挂在山上处死了。再加上 由扫罗的其中一个妃嫔所生的另外两个儿子，一共呢是七个人，一同被处死了。撒母耳记下第21章9-14节继续说，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艾雅的两个儿子也被吊死了。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呢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以及那七个人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现在我们看第15节，撒母耳记下21章15-17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的，又配着新刀，但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呢现在老了，不能再打仗了，打从这个时候起呢，他们不让大卫再上战场了。这章圣经呢接着叙述歌利亚其他后代的死，他们呢都是非利士的巨人，其中一个的四肢啊，甚至于各有6个指头，全身呢手指头和脚趾头总共24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记载了大卫的拯救诗歌，这篇诗呢没有列在圣经的诗篇里，但是它呢却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它呢很像诗篇，歌颂神的拯救。撒母耳记下第22章1-4节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大卫在这首美丽的诗篇里面讲述神的帮助，叙述他遭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呢听见他的呼求，并且帮助了他。在第29节，大卫宣告，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这是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29-31节， 这是一首美丽的诗篇，我建议啊，你要好好的读一读它，享受它，就好像我们享受诗篇一样。好，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告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哇，我喜欢这个头衔，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大卫表明神在借着他说话，也就是神的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这些呢可以从新约里面得到印证。彼得在《使徒行传》引用大卫诗篇里的话说，主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实际上呢把大卫说的话呢归为圣灵的话。在这里呢，大卫自己把他的话归为圣灵的话。当你读诗篇的时候，肯定能够体会到这些诗篇呢都是出于神的启示，这里的敬拜确实是出于神的感动。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3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史密斯牧师表示啊，他是多么希望这段话能够放在他们国家的每一个领袖的就职誓词里面。每一个治理人民的领袖都应该秉公行义，并且要敬畏神。如果每一个领袖都能够秉公行义又敬畏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史密斯牧师指出，人类的问题呢，是在于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权柄。你如果不相信呢，可以在礼拜一晚上到美国的某个城市的市议会去看看。他说呀，哎呀，那些个议员的呢，好像一个个的小神明啊，坐着，等候人们来向他们膜拜、敬礼。啊，甚至在地方政府里面也要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礼节。阶层越高呢，这种情况就越恶劣。史密斯牧师说，他对美国的地方政府这腐败现象啊感到非常震惊。但是如果呢地方性层次的情况和更高的政府阶层相比的话，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就绝对不能管理好人民。如果你当了官，有了权柄之后呢，老百姓就经常会来找你帮忙，他们呢会不断的阿谀奉承你，抬举你，希望呢能从你那里得到好处。而你呢就会觉得，哇，自己是个权威啊，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做主，根本就不必管神了。但是事实上呢，将来有一天，你却要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要向神交账，因为你是当领导的嘛，实际上你是代表神来管理老百姓的生活。每个管理他的人呢，都应当秉公行义，以敬畏神的心来治理人民。大卫说，神的能力大大的临到我，大卫的统治以公义和敬畏神著称。当然大卫也曾经犯错，但是他知道自己呢要向神负责。每一个领袖，每一个治理人的领袖都要知道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因为有一天他要向神交账。我们呢常常逃离城市生活，我们会说，哦，如果能够住在乡下啊，搬到一个小镇， 那里面呢，空气清新，食物新鲜，生活单纯，哇，那是多么好啊。史牧师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当了警察局局长。他曾经一度和那里的贪腐官员呢，闹得很不愉快，因为他们呢，想指挥他，谁可以逮捕，谁呢不可以逮捕。还有啊，小镇里面哪些是哪些罪行啊，他要完全不管，就当是看不见。比方说，如果镇里面某一个人把车子停在不该停靠的地方，那就不要给他开什么罚单。但是史牧师的朋友呢，照样开罚单。就有人呢质问他，哎，你怎么开罚单呢？他说，我执行律法，必须一视同仁呢。讲到贪污腐败这种情况呢，随处都有，因为人们不敬畏神，不知道自己呢要向神负责任。当人只求自己的好处，最腐败的现象呢就会出现了，因为这种想法呢是腐败的温床。史牧师说，他在萨克拉门托有一位朋友，不管你有多么诚实忠诚，萨克拉门托都能在三个月之内把一个最诚实的人给彻底的腐化。人类的政府啊，真是腐败到了极点。如果有人是那么天真，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他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了，因为没有人遵从神的话。神宣告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如果我们能够遵从这个原则，就能够净化整个社会。如果治理人民的领袖能够秉公行义，又存敬畏神的心，那么所有政府里面的腐败现象就会销声匿迹。但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在最近的未来也不可能达到那种局面，除非基督再来。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下次嘛我们再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第23章，请您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
大卫真正明白一个观念，那就是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在神的管制之下，他就不能够去管制其他人。好，一会儿呢是问与答的问题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今天我们要来了解关于救恩的道理。这位听众来信是这样说的，我怎样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
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说，那些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就有永生。如果约翰写这封书信是要带给你得救的确据，那么神的话就不会突然返回了。如果你仔细研读约翰一书，你就会得着一个真正的确据，因为约翰给你提供了好几个证据，让你知道你的确是神的儿女。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非常清楚的解释。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大卫数点百姓的人数，以及这个不顺服神的所举动所带来的教训，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Thank you.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